Ah.请各位翻到365页，365页，找到这个以后，这一章经文我先念一遍。子见男子，子路不悦。夫子食之曰：“予叟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经文。虽然只有这几句话，可是里面的这个注解呀、问题很多。我们现在呢，就是选比较啊，这个近乎这个经文的意义啊，选着讲。那么各位在听了以后呢，把里边的各家的注解都要看一看，看看汉儒怎么注解的，到了唐宋一直到清朝，他们各家的注解有哪些个讲法，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这就从这些注解里面，我们就是要了解呀，注解啊经呢、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注这个《论语》啊，更不容易的。那么所以这个呢。看古人的注解，那么我们自己将来，你注解经书也好，你讲解也好，要特别小心，啊。那个子见男子啊，根据。后边这个我们先看古人那个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注解看看，各位看到这个367页，367页倒数第四行集解下边呢就说孔万国等以为男子者卫灵公夫人，因乱而灵公呼之。孔子见之者，欲婴儿睡灵公，实行至道，食也。子路不悦，故夫子食之。行道即非夫人之事，而弟子不悦，于之注释啊，亦可依焉。那么这是汉儒注解了，在 那么古本的这时候啊，记载下面就是孔安国曰，在这个本子呢，实际上没有讲孔安国曰。根据后来人的这个考据的结果啊，用孔安国等，孔安国等的意思呢，就不止孔安国一个人这样讲。那么这个还有包含其他的，你看这个旁边呢，暗语刘氏正义讲，刘氏正义就是清朝刘宝南的《论语正义》。他说呢，黄侃的本子就是孔安国曰。那么这个行本子，行秉书的这个本子也是这样做，孔安国曰。那么后来呢，经过那么很多人的考据啊，是不应当有个曰字，所以改为现在的孔安国等。孔安国等以为呢，就是首先举出孔安国一个人，然后呢以该马正包周诸语之意，该是包含的意思，用孔安国啊举他一个人的名字，再包含了郑康成、包贤啊，还有周生烈这些个儒者呀，啊，统统包含在内。那么这一条呢，是汉儒那些他们共同的这样解释的。这条解释大意思是说，那么那些注解的人都说了，男子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卫灵公的夫人。卫灵公夫人呢，淫乱。淫乱是女子这个夫人呢，她虽然很有才能，但是品德不很好。那么灵公惑之，卫灵公啊，就受他的迷惑。孔子见之者呢，在这个时候啊，孔子啊，去见这个男子。这个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要想呢，因为这个借着男子啊，来这个劝告灵公，使灵公啊能够学这个实现这个圣人之道。是这个用意，狮这个字当狮子讲，当发誓的狮子讲。那么子路不悦呢？这个说当就是悦，不高兴。所以孔夫子示之。那么这个下面个人自己看了。把这个看完以后，现在各位看这个经的本文。这个经的本文呢，这个时候大概孔子啊是在到了魏国，到了魏国的时候啊，那么根据《史记》里面所讲，《史记》里面记载呀、啊， 孔子到了魏国的时候啊，孔这个卫灵公的夫人就是男子了，他就想啊见孔子。为什么想见孔子呢？根据孔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讲，那么男子呢就派人先呢到孔子那里去，他说啊，这个凡是由其他的国家啊那些有道之人呢到魏国来，那么我是魏国的魏君的夫人呢，我要想见这些君子啊，就是有道的人啦，那么这个大概啊都能见得到，他们都能够赏面子，所以说呢这样意思啊也希望见到孔子。也孔子呢开始时候是不愿意见到这个男子，再后来是不得已还是见了。那么见之后啊，就是一般注解就是推测了，推测是什么呢？这个古时候啊，凡是到哪一个国家啊，那个除了这个见国君之外，在这个礼上面来讲啊，还应该要见这个国君夫人的，有这个礼。但是这种讲法呢，经过后来有些人的考据啊，这是没有根据。那就是说孔子到魏国去时候啊，从礼上面来讲不一定要见男子。那么即使在礼上面不一定要见男子的话，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后来要见这个男子呢？这有各有各的这个讲法了。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经文先看一看，孔子见男子，就是首先是男子啊来要求孔子跟他相见呢，那么后来孔子不得已是见到男子了，见了男子，见男子子路啊，这是跟孔子一起到魏国的，他是孔子的大弟子，他见到孔子啊去见男子，男子这个人呢、啊、是在除了在魏国以外，在其他的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啊、这个办事的才能很好，人品不很好，像这样的一个人呢，孔子居然去见了他，所以子路不悦，就不喜悦，就是不高兴。那么子路既是不高兴呢，夫子使之曰，使这个字有这个刚才讲啊，汉儒是当这个发师的师子讲啊，发师的师子讲啊，我们老师在讲到这个时候讲到这个字啊，认为不大妥当。为什么呢？发师子路不悦，子路是他的学生啊，学生对于事情不悦是不了解呀、啊， 不了解夫子，就是跟他说明一下就好啊，不必要发誓了。所以这个狮子当狮子讲呢，这个不大妥当。不过这个狮子呢，在古时候按照这个字义来讲，它是可以当作发誓的那个狮子讲的。虽然可以当狮子讲啊，但是中国这个字啊，每一个字都含有很多的意义的。你不能说它有可以当狮子讲，在这里就当发誓讲。就这个经文，夫子与子路这个师生关系啊，讲话之间呢，用不着发誓的。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所以当狮子讲不妥当。那么应该当什么？怎么讲法呢？这个清朝啊，这个秦儒啊，有一家他的这个他一种讲法。我看在哪里啊？这个这一下找不出来了，找不出来就不必找了，我就说说吧。这个狮子啊，可以就当到这个直接的直字讲，那么这个直接的直字讲啊，这个讲比较好，为什么呢？就是当子路对于这桩事情呢，有了误会了，他不高兴。那么孔子就是很直接的就告诉，很明确的、很直接的告诉子贡。那么所以，狮子做这个讲师，就是，对于经文的意思啊，比较合乎经意。那么就是说，孔子就直接告诉子贡啊，告诉子路，告诉子路什么呢？予所否者，天言之，天言之啊！予所否者，否这个字啊，那么又有几种讲法了，有当这个不字讲，有当这个否定的否字讲，那么在这里啊，就当不字讲。不是什么呢？予所否者，予是孔子自己称呼自己，我所否者就是说，当男子来要求我跟他会面的时候啊，我要是啊不去见他，所否者、所不者，我所不见的话，我要坚持不跟他见面的话，天厌之，天厌之啊！天厌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出于不得已，一定要那个要跟他见面，这个天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 有的是啊，指的是这个天命的天；有的是啊，指的这个是个男子。在这里呢，就是指男子讲，就是说我要是不去跟他见面呢，天厌之啊，就是男子啊，让他的这个这个怀恨了啊，这个触怒于他，这个到人家到魏国来做客人呢、啊，孔子到魏国来是等于是做客了，到一个人家来做客，触怒于女主人呢、啊，这也不大好啊。就这个一般这个世故人情来讲话，这也是不必这么做啊。所以说天厌之，天厌之，意思就是说我要坚决的不去见男子，那么就惹了男子不高兴。这个我做客人呢、啊，也用不着这么样来得罪一个女主人呢、啊，是这个意思。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说明了以后，那么现在我找出一段古人的注解呀、啊，这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那么这个找出可以看一看。各位翻到369页，369页啊，那个在舆论那一条，舆论的那一条啊，一行二行第三行，第三行的下半段的那个刘氏正一，刘氏就是清朝刘宝南的，他写的《论语正一》这一段，我一边念着一边加以简单的解释，各位看一看。《刘氏正一》里面是这么说的：男子啊，虽然是淫乱，他虽然是人品不很好，然而呢，有知人之明啊，他这个办事的能力，也能够认识人。比如说孔子圣人，他也认识，他知道孔子，有知人之明，故于屈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啊。所以呢，男子啊，对于屈伯玉，屈伯玉这是一个很有道德修养的人啦、啊，孔子，对于屈伯玉都很尊重的人呐、啊，所以他对于屈伯玉、对于孔子，都是特别的能够致敬，就是很恭敬对待他们。其请见孔子啊。这个请见也可以当这个限制，都当限制来的来看。其请见孔子，那就是请求着跟孔子见面，非无御用孔子之意啊。他要求见孔子啊，不一定没有享用孔子的意思啊，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刘邦南讲上，按照他的讲法，他意思就是要想，用孔子， 他虽然这个是这个威灵公的夫人呢，很得威灵公的宠幸，所以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主的。因此呢，他想，也许他想重用孔子啊，有这个意思。子路呢，亦以夫子此见呢，为将屈身行道，而于心不悦。子路可能也怀疑，怀疑孔夫子啊，这个这一次一见跟男子一见面呢，叫屈身行道。在子路的看法了，行道是应该的，屈身是不应该的。屈身就自己呀、这个降低是委屈自己的身份呐、受了委屈了。那么子路怀疑这样的，所以他心里不高兴不悦。正由于，这是刘邦南讲的，这个就是正好就像公山富饶碧溪，这是两个人，这都在下论里面讲的。公山富饶是鲁国的季氏家里的一个家臣，那么他这个季氏家里有几个家臣呢？有杨虎，是公山富饶，也是公山富饶跟这个杨虎俩合作起来，把季桓子啊抓起来了，叛乱了，然后召孔子，孔子也想去。在下论里面讲的，那个时候孔子路啊，也就是不悦。另外一个毕奚也是在下论那个阳货篇里面讲的。毕奚呢是这个晋国，晋国是中兴氏，范中兴氏的家族。这一家里面一个家臣，那时候晋国的这个在晋朝晋国有六卿呢、六位这个卿大夫啊，在晋国就是掌握重要的政权呢。到后来有三家就是韩赵魏春秋的时候是晋国的这个掌权的大夫，到了战国的时候正式的有韩赵魏，把晋国分裂为三个国家啊。那个时候这个毕奚呢，就是在范仲淹家里边做个家宰。范仲淹是在春秋时代是晋国的这个六卿之中的一家。在那个时候啊，赵简子啊，这个挟带这个晋国的君主啊，来攻打范仲淹氏。攻打范仲淹氏，这个毕奚是范仲淹氏的一个义宰呀，他就啊提这个范仲淹氏来抵抗赵简子。那么这个也算是就晋家来讲，那是这个虽然是赵简子来这个加持了这个晋军来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啊。但是你这个毕奚来抵抗这个晋军呢，算是叛乱了。实际上啊，他是对付赵简子的，他对付赵简子啊， 他对于这个范仲淹氏啊，还是是一个忠臣，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啊，嫡系呀、啊，也是召孔子，孔子也是准备要，御王，那么子路也是不悦，这是后面讲到的。刘邦呢的《论语正义》里面呢，在这里就提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男子来召见孔子啊，就正如同，啊，公善富饶、毕奚这两位，一个是鲁国的，一个是晋国的。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也召孔子，孔子也打算去，实际上没有去啊。当时去的话，子路也是不悦。在这里讲，子见男子，子路也是不悦。在刘邦男的看法呢，这个在这里是子路不悦啊，正如同那个公善富饶来召孔子。毕奚召孔子，子路准备去见的时候啊，子路也是不悦，这是性质是相同的。那么他说子欲王，子路皆不悦之比呀、啊，跟他是相比的，意思是一样啊。非因男子淫乱而有此疑也。这是刘邦男的意思，子路不悦呀、啊，不是因为男子淫乱而有这种怀疑，怀疑孔圣人。刘邦男的看法，子路不悦是因为子路啊，恐怕孔子委屈自己的身份而求其行道，这个是他不悦的。那么夫子知子路不悦呀、啊，故告以子啊，告以这个子路说：“予若固之不见的话，则必触男子之怒，而厌我矣。触动男子的愤怒啊，而厌弃我了。天呢，就指的是男子。”那么夫子就是孔子说啊，曾经说人而不仁，己之以慎为乱呢、啊、这是刘邦男呢找出根据出来。他的意思说，孔子为什么不愿意触怒这个男子呢？这个他说，孔夫子曾经说人而不仁，己之以慎为乱，为乱呢、啊？一个不仁的人，他没有仁义啊，道德的修养。你要己之以慎呢、啊？你要对于他啊反对的，不能够顺从的话，就是无论佛法，无论是儒家，都要讲究这懂得这个道理啊。恒顺众生啊，特别对于那些小人呐、啊，你不能得罪他。你要得罪他，你就激制他，激怒了他，那他以后啊，处处找你麻烦，你自己招来很多的障碍，那就麻烦多了。这个不仅是对于自己找来麻烦，就对于一般人来讲，孔子说对于不仁的人呢、啊，你击之以身，你把他排除他过分了，就击之以身为乱呢、啊，他就跟这个击那个刺激了他，让他加速的来叛乱，来作乱。 比如说现在一般这个一般人，你要拿好言语，好的这个顺乎他的这个意思啊，好好的开导他，让他走上的这个善路上去，他可能还听得进去。如果是你指责他，这你这个做的不对，你这个做的这个造这个恶业，好了，他马上很快就会更造的更多的恶业。这就是说，人而不仁，及之以慎为乱呢、啊，加速他造乱。这话是孔子曾经讲过的。那么刘邦呢，拿孔子的话来证明他所讲的呀，孔子不愿意触怒男子，哎，不愿触怒男子啊，也许顺乎男子的话，可能呢让男子啊逐渐的学好。那么孔子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孟子也曾经说，孟子一言，仲尼呢不为以身呢，这是孟子讲的话。仲尼是孔子，孔子不为以身，什么呢？孔子对待任何人说话也好，待人接物也好，不会过分的。这个处处把握到中道，恰到好处，就是劝告这个那个恶人的话也是恰如其分，不为以身呢，以身是过分的，孔子不会做的。那么这是孟子的话。可知，这是刘邦男的话。刘邦男把孔子讲的话，把孟子讲的话举出来以后，他就说了：“由此可知啊，圣人大解了。圣人是通达的这个礼节了，啊，这个。”非俗情俗能测矣，不是一般世俗的这个凡情啊，俗情就是凡情啊，不是凡夫之情所能够推测出来的。圣人这个意思，他的一举一动，我们一般人你能够了解吗？我们不能了解的，就是刘邦男的这一段，我特别把它找出来呢，各位可以对于这一章经文呢做一个重要的参考。那就是说，我们学了这章经的时候啊，我们就学孔子啊，这个处处要守住这个礼啊，礼的什么呢？礼的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么。自卑而尊人，自己可以啊委屈而尊重别人。自卑而尊人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普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处处跟人家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往往说我这样对待他，他是这样对我，然后就跟人家争执起来了。你不了解，你这样一争执啊， 就增加很多很多的那些障碍呀。我们学礼，礼是学着自己来对待人家的，自我要求的。你不能拿这个礼呀来要求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呢？那个就是非礼了。礼是自己来要求，是待人接物的自我的要求，自我的修养。这个礼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根据这个原则来啊，跟世间跟任何人来往，那你无论到什么到哪里，你都不会有人事上种种的障碍。这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学道的时候也必然从这方面呢来学着做，从这里开始学。这就是世故人情啊。学中国文化，学佛，学佛吧，学那个大菩萨来度化众生。大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孔子就是大菩萨，他周游列国，到处就是要想，就把这个大道啊能够行得出去。他要行这个道啊，不从这个理上面，来跟人家结这个法缘，跟人家结缘的话，他这个道怎么能够行啊？这个教化谁能接受他？跟人家结缘，这个理上面最重要。这个你不懂这个理呀，比如说这缘接不到，接不到善缘，是接着恶缘了。不懂理就处处跟人家结了恶缘了，这个严重不严重啊？这层意思啊，逼得你有这个发了个誓愿要弘法利生，发誓愿要学中国，要学圣人，要弘扬这个文化，你就必须这样学，跟孔子学这个礼。那么你从这方面学的话，这场经文的意思，虽然古人那个注解那么多，彼此意见都不一样，你从这方面去体验的话，大概对于这个经义啊，不会差得很远了。现在翻到下边这一章，在370页，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智矣乎？民贤久矣。孔子在这一章经里边是那个赞美中庸啊，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啊，知矣，其知矣乎？”那么其是指定词，指的就是中庸。中庸之为德了，他呢到了知处了，知处是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没有啊其他比这个更高了，就是知矣乎。 那么这一两句话是赞美中庸之德、中庸之道的，下边就是感叹的话：民贤久矣，这个在中庸里边呢，这个是民贤能久矣啊，啊，是民贤久矣，就是啊，民就是指的一般人，贤到少子讲，贤久矣，贤是啊，贤能的意思，能够啊，这个照中庸之道去实行的话，啊，那么这个少太少了，久矣就是呢，就是说能实行中庸之道的人那么少。那么少不是在孔子那个时候就少，很久以来呀，就是很少人能够行中庸之道。久矣就是那个时间很久了。嗯，这个久矣有两种讲法，这是这一种讲法，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一般人能够啊，这个很少能够行中庸之道，就算有能够行中庸之道啊，行的不会长久，偶然他的这个合乎中庸之道了，但是没有很久，然后又不能行了，那是另外一种讲法，有这两个意义。各位在这里就知道这个就好，就是说很久以来一般人呢就很少能够啊照中庸之道这么去行了。那么休息一下，这一章还没讲完。那么休息之后呢，把这个里边的意思啊，再研究。